啊，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是6月19，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啊。好，正好我们建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所以呢，这个缘起非常好啊。把那个该讲的那个经文来发过来，因为我这儿是用的别人的电脑，所以刚才上来的时候还需要整理一下，所以上来时间稍微晚一点啊。好，今天这个样子也好，我正好看着你们发过来的文字讲更好，这样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抢麦啊。有的时候我原来看着一些法本讲可能注意不够，一些人说话我可能也没看到。好，梅居士你说。哎，小麦没说话啊。好，现在声音还小吗？别人听着声音小不小？哦，那就行，可能有的时候是网络的问题啊。好，我们还是接着上次讲的内容讲吧啊。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昨天讲到这一句啦，我说呢，这个自在天应该属于化乐天，就是欲界天的第五层，第六层叫他化自在天。这种说法呢，我又查了一下资料，也是有的，它是在过去的一位祖师讲《法华经》当中讲到了，因为里边有自在天身，有自在天子和大自在天子。里边的解释是，化乐天就是欲界的第五层叫自在天，而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叫大自在天，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如果结合本文讲的自在天和大自在天呢，因为咱们前面讲到过，这部经32应类似于宇宙法界当中的一切境界都能包括。如果这个样子，肯定要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应化身来讲。那这样讲的呢，还有另外一种对自在天大自在天的讲，我觉得可能更适应这一段。有另外的法本当中讲，自在天是讲的欲界的最高一层天，叫他化自在天。他也是非常自在嘛。大自在天呢，是色界天之顶，色究竟天，就是摩西首罗，又叫大自在天，所以那个叫大自在天。一个是欲界之顶，一个是色界之顶，这样呢更有代表性。我觉得这种说法应该是更符合本文啊，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啊。我讲一句，那我们现在就理解成自在天是他化自在天，欲界之顶。再往下哈，讲大自在天了。若诸众生欲心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意思好理解了啊，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化自在天能够自在还不究竟，想得更大的自在， 那就将来自己可以成就大自在天身，属于色究竟天。色究竟天什么意思呢？色就是物质，咱们所谓的物质。佛教认为这个物质的概念不如色好，因为物质不真实，咱们看到的物质它就是一种颜色。这样呢，能把我们对物质的执着去掉。我们老是物质非常真实，其实它不真实。色究竟就是在物质层面，它已经是最究竟、最美的了。那再往上无色界呢，连物质的执着也要去掉，它变成一种心识。所以呢，无色界几乎没有身形，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在佛光照耀之下也有微细的身形能现前，别人也可以看得到。但就我们一般人的神通一类都是看不到的。这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呢又叫摩西首罗，我们在佛心经当中也看到了有一种法叫可以呼召摩西首罗，叫他带着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那也就是刚才讲的欲身自在飞行虚空啊，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所以大自在天也和心中心法非常有缘，它也是心中心的一个护法神。大自在天呢，它有三只眼睛，骑头白牛，手里的标志是拿着一个三叉戟。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大梵天王，今天又讲到了大自在天。其实呢，在天界有三尊最有名的天人，叫天界三尊。是谁呢？就是大自在天、大梵天王和那罗延天。大自在天福德最大，大梵天王最清净，而那罗延天力气最大。所以他们三个是好朋友，为什么又叫欲界三又叫天上三尊呢？他们三个像兄弟一样经常在一起，各有特殊的本领，在佛经当中也讲到了他的典故。你们去看一部经叫《大自在天子因缘经》，会讲到了他们的来历，是说在多少多少劫之前，他们三位是在大雪山修行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位，他们四个吧，但他们三位呢都发愿得世间的福报，而另外一个呢发愿要成佛。当时他们在山里修道的时候，有一尊佛出世，正好经过雪山，他们看到了非常高兴，就供养那一尊佛陀。其中另外一位发愿，我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要成佛度众生，救助众生，所以呢他将来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而他们三位呢都是求的人世间的福报，大自在天就求的我要福德自在威德，都是最大的。当时呢他供养了那尊佛三根针，所以他的标志就是拿着一个三叉戟。而大梵天王发愿，希望我非常清净，不着世间，得这个。所以呢，那当然这个梵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他最后成就大梵天王之位，非常清净。他当时好像是供养了佛一样什么东西，你们再看那部经，我记不清了。反正他得的果报就是手拿白符，拂尘呀。大家看中国过去的一些神话小说，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经常拿着一个拂尘，一甩一甩，就是那一个。拂尘的意思就是拂去灰尘，也代表清净嘛，也代表修行的方法，就把人心灵当中的灰尘去掉。但是拂尘本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拂尘的本意其实是过去人没有咱们现在的银字拍，他们呢就用牛的尾巴然后呢那个做这么一个拂尘，有的时候呢那样一甩一甩的，是把蚊子苍蝇赶跑，是这个意思。 虽然叫浮尘，严格来讲的话，尘土它不太好浮的，容易弄脏嘛。过去人有高雅，就是有蚊子，嗯，一甩把它赶跑了，因为过去人觉得杀生不好，是这个意思。当然了，如果你不太注意，真正的去把灰尘浮一浮也行。所以浮尘是这么来的。那么大梵天王手执浮尘，代表他的修行方法就是清净无染，是这个。那罗延天当时是供养了一片铁片，发愿他力气最大，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是在天界他的力量是最大的。我们经常说那罗延天力，那罗延天的力量在天界是最大的，最能打架，他非常厉害的。那罗延有个标志，就是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前边会有一个咱们平常讲的那一个那个千佛金轮为前导，他飞到哪里，那个轮先飞过去，先飞过去，就是由于当初供养一尊佛一个铁片的功德而得到的。这是咱们平常讲的天上三尊，当然都属于咱们世间法的那个天上了，而他们又得解脱。所以呢，他们和佛教也是渊源非常深厚，也遇到了佛法，但是不求解脱。所以我也经常讲，大家经常都是放生布施，做很多功德，做很多好事，当然了也应该赞叹啦。但是如果不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样子能得福报不能解脱，有的时候还可能做很多的坏事，那就麻烦了，那更堕落。所以我现在比较提倡多发菩提心，多修清净心，多求福报，有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因为有的时候光求福报而没有智慧的话，又没有戒定慧的话，将来福报来到了，烦恼一起做坏事，那可了不得，那就堕落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哈。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有些众生呢，如果他自己想统领鬼神，鬼神是两种哈，鬼和神都属于鬼道，但是鬼就是一般的没有福报没有智慧的，神呢就是聪明正直这样的人，死而为神，那这样就是正神了。所以正神就是鬼道当中比较正直的。所以大家注意，神在佛教里它都属于鬼道。我们民间当中那些词语一讲到神就很厉害了，咱们觉得好像和佛相等了，其实这个神在佛教里仅仅是鬼道而已，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就去崇拜鬼神去，听说哪个神很灵他就去拜，不知道他们是鬼道众生，他自己都没解脱，他怎么能叫你解脱呢？所以我们佛教是不拜鬼神的啊！注意，严格来讲最好还离远鬼神远点，鬼神有他的习气，你恭敬他他高兴，你得罪他他可能找你麻烦，也可以害你，所以这个事儿不太好办。孔子讲的敬鬼神而远之是最好的。我们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人世间有很多灾难，也可能与鬼道众生是有关系的，因为佛教当中有很多经也讲过这个问题，好像二祖王祥禄师公也讲过这个问题，说国土未乱鬼神先乱。一些佛经当中讲到过哈，比如说两国打仗，护国罗刹先护国罗刹夜叉先行比对，就是说你看着两个国家人世间在打仗吧，其实在他们打之前，在鬼道当中一些大力鬼王，比如夜叉鬼王那一类，其实每个国家都有的，他们也护持自己的国家的，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这种大夜叉王就先打架，也排兵布阵，打输了的呢就赶紧跑掉了，打赢了之后，那么这个国家如果人世间在打仗他会赢。 即使不学佛的人也希望他聪明正直，最起码能做个正神，不然就从一般的恶鬼了。嗯，就是不得已的情况下遇到佛教，那当然就求解脱了，是最好的。所以呢要敬鬼神，因为鬼神有的时候他也可以保护国土，但是呢我们不要求鬼神来拯救自己，因为那个样子他有他的习气，再说他自己也不能解脱，他有的时候就会依靠你叫你做事，你做的不好就可以害你，所以很麻烦的啊，大家注意这个。但是呢如果有些人发愿，我为了救护国土，比如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自己了，比如说为了咱们现在演的世界和平，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众生太苦了，到了极乐世界当然好了，可是这么多的众生怎么办呢？有些人也可能发愿啊，愿我将来有能力统领鬼神，这样的呢就能护持佛法护持国土，当然也是大菩萨发心呀，我们也该赞叹。当然虽然我赞叹，我不希望大家去发这个愿去成这个鬼神，因为遇到佛法不容易，我们最好求解脱啊、嗯。但是呢如果真有人发这样的愿，最起码也是个善愿，我们也要赞恭敬赞叹。真有发这样的愿的人呢，那么观音菩萨说，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你成就。今天呢多讲几句，因为有可能是刚刚进群里的没有听过前面讲法，不然听的就比较突兀了。我讲几句，我也讲到过所谓的观音菩萨说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你不要以为哦，你要发愿想统领国土，马上观音菩萨在你面前现个身，甘露水往你头上一撒，你马上就成天大将军了，不是这样子。这个当中的我，也就是真正的那个观音菩萨的本体，是那个不是肉体形象的那一个，因为肉体形象还是个假我，是个幻身，而这个我是那个真我，是佛性，佛性遍满一切。道家讲百姓日用而不知，讲的最好，我们一举一动都是这个自性在起作用，所以它是无处不在，风吹草动寒来暑往日月运行，包括你喜怒哀乐一举一动，这都是自性在起用，你也可以说这都是真正的那个观音菩萨，他在加持法界，加持众生，法界一切所有都可以看成这个真正的观音菩萨的一种功德，是这么说的。所以如果你真发愿之后，你心力强大，发了真正的善愿，是善愿，那么你的心力慢慢慢慢升起，最后呢你真正的能成就天大将军身，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真正的成就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外在观音菩萨的形象给你现身，其实不用，你发了愿，这个愿慢慢慢慢在成就，这个力量你也可以叫它观音菩萨对你的加持，对你的帮助，你这么理解就不偏颇。如果真正的往外期待，离开自己的自信，往外觉得有一个形象的来拯救你，那就容易着魔。嗯，所以这一个非常关键啊。嗯，所以说观音菩萨时时现身，处处现身，你饿了吃点饭饱了，你这个饿就是个愿，饱了成就了，你也可以叫观音菩萨满了你这个愿。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就知道观音菩萨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饿了想吃饭，哎，吃了，这是观音菩萨应了。没钱马上去出去打工，有钱了，这是观音菩萨满你的愿了，你这么理解就不偏颇。如果光求外在的一个形象来给你几百万，自己不努力发个愿，观音菩萨来给你几百万，结果从古至今你发现有那样的人没有啊？大家看过那样的记载吧？看不到，看不到。嗯，偶尔据说好像有哪位居士很恭敬观音菩萨，好像有个现身，唐代可能有一个，宋代有一个，明代有一个，说来说去学佛从佛法到现在多少年了，几千年了，每个朝代有多少人在学佛啊，总共加起来你说得多少亿人啊，真正的讲感应的事有多少啊？没多少吧，就是我没理解的那个没有多少吧。 就是一念观音，突然观音菩萨给他现身，给他讲话讲法，帮助他，没几个吧？我也只能说没几个，你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因为我也讲到过，因为你真正的观想、礼拜、恭敬、赞叹观音菩萨，即使形象那个，慢慢那个真正的观音也给你现这个像。那怎么像呢？怎么现这个像呢？大家要注意，还是要研究《楞严经》当中的一段，就讲那个性空真风，性风真空，清净湛然周边法界，寻夜发现，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夜发现，叫什么什么那一类吧，那一段讲的，大家找出来。我本来这一段找出来了，但是我一换电脑，然后这个资料我发现我没拷过来，所以现在呢，我没办法给大家找那个原话了哈，大家去找是有原话的。那一个清净湛然周边法界的那个自信真心，那个就是真正的观音菩萨。你心里想成就什么，你发的那个愿，那个就是众生的心，就是你的那个业。那么呢，随你的这个心，随你这个业，慢慢显现那个功德，自信显现出那个功德来，那个可以当成观音菩萨千手祈求千手应。这样就好理解了，就知道观音菩萨随数在应。渴了你倒杯水喝了，哎，不渴，这观音菩萨慈悲利益众生。天热了刮点凉风，观音菩萨慈悲利益众生。这样理解你就知道，真是处处能见观世音。你觉得观音菩萨那么真切，你就不会感觉到佛教很虚妄了。这是这一个。所以当你发愿，我要救度国土，我要统领鬼神，统领鬼神呢，然后呢把那些恶鬼恶神给他镇压下去，或者教化了，叫他变成正神，然后呢国泰民安，你发了这样的愿。当然你光发愿光睡又睡觉去了也不行，你还得去行愿，你去行，你要去做啊。既然你要救护国土，你也时时处处真正的救护国土，而不是为了自私这样的想，那么你的心里一点点展现了，展现最后真正的等你临终，真正的自己能升天做大天大将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自己的这个愿成就了，你就要知道，就要感激咱们平常讲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法门，知道有这么回事，才去发愿，才去行愿，最后成就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观音菩萨来给满你的愿。这样来理解。所以要理解观音菩萨就是圆通大事，圆满无碍的，通达无碍的那个自信，而不是一个肉体的形象的那一个形象。你要找到这个肉体形象背后它有个主人，肉体形象就是个木偶，谁在后边牵那个线叫它动呢？即使真有一个白衣形象的观音菩萨在空中现身，它也是个木偶。你再想想，它能来，他能跟你说话，能给你撒甘露水，他为什么能起作用呢？谁在背后起作用呢？这不就参禅了吗？好，找到那一个真的能支配这个形象动的那个真正的观音菩萨，最后发现这个观音菩萨和你是一体的，和一切众生一体。就知道和观音菩萨永远不分离。再细细的讲，什么叫天大将军呢？就是玉皇大帝，佛教叫帝释天嘛，是帝释天的下边的大将军，统领他的一些军队的大将军，有的又叫大元帅。在密法有一个法叫大元帅法，大家可以找找，这个法非常威猛。这个大元帅怎么来的呢？是在空王佛的时候，空王佛圆寂之后的末法时期，大概就像咱们现在一样吧，有点还有点佛法，但也见不到真正的佛了。当时呢就有一位居士心肠非常善良，当时国土非常的干旱少雨，多灾多难多病，那个时候结果他在60年里去挑水救护众生，做很多好事，还不退心， 你想想，很厉害的，真是大菩萨发心。结果有一天呢，突然来了一群强盗，要来杀他。然后呢，他觉得很冤枉，他就发愿，他说我是无辜被杀呀，我没有任何原因他来杀我。所以呢，他心中呢就有点不能接受。然后他就说，十方诸佛希望来给我做证明，我是无辜被杀，我没有任何错误，这些贼非得把我杀了，希望我将来能成就天大将军身，我具有神力，我能护卫佛土，我能保护众生，我能降服恶人，发了这么一个愿，最后还是被那些贼杀死了。你不要认为他念十方诸佛来给他做证明，是不是佛一现身就把那些贼给绑起来了，他就得救了？没有，最后他还是被杀掉了。但杀掉，一个是他做了很多善事，第二个他有他的善愿。这个时候呢，他真升天做天大将军了，又叫大元帅。这个大元帅统领天龙八部的很厉害，包括什么四大天王他都要指挥的。四大天王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大概像什么过去国王下边封的侯，或者公侯伯子男，那些爵位福报也非常大。但是真打仗的时候呢，人家玉皇大帝派他下边的一个大元帅出来啊，给我发布命令，带着这我们这我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一切眷属去打仗去。好，统领这一切天龙八部的就是大元帅。那个大元帅法非常厉害。当时呢，这个大元帅看着咱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太受苦，一切魔鬼害人太厉害，他就在佛前发愿，希望我结一个咒，然后这个咒呢能杀一切魔鬼。这么一说呢，佛都没有答应，佛说不行不行，你这个发的愿太厉害了，你的这个咒也太厉害了，到处杀人这样不好，佛不答应。结果这个大元帅就说，他说不行啊，佛陀，其实我的心和实地菩萨一样非常慈悲，我也不想杀人，但是现在这些魔鬼太多了，叫这个正法不能在世间流传，叫一些善人没有好报，一些恶人呢光做坏事，所以呢一定要结这个愿，不然的话末法时代这个法灭的就快。后来呢佛也答应了，他说了一部法，那个法太厉害了，你一念的话可以杀一切魔鬼，太厉害，所以那个法是不能随便修的。什么时候修啊？救护国土，救护众生，比如说我们国家有难，或者世界有难，这样的时候才用。如果你听说那个能杀魔杀鬼杀坏人，结果你自己就念咒去杀别人去了，那大元帅曾经还结了这个愿，他就说，他我结这咒太威猛，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修这个法的人真心一定要正，如果不正，不是为了护持国土，不是为了护持正法而随便去杀人的话，那么他说我先把这个人杀死，厉害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西藏有诸法，诸法就是降魔除妖的，另外还可以护持国土的，但我们现在都理解错了，都是认为诸法就是杀人，谁得罪我我就杀。因为这个法其实我也想，这是我们汉地的法哦，没听说西藏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哈，我没看到，这是我们汉地特有的法，非常威猛，非常厉害，这一个法，但是不能随便修，随便修自己先死，你知道吗？过去那些金刚护法神，他说我这个法很威猛，能护持国土，护持正法，如果有些人先想拿去害人的话，先把这人杀死。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老是学点法之后就想拿这个法害人，最后自己得恶报，非常严重，非常可怕。所以来说，我经常讲学佛发心最重要，智慧最重要。你认为学个法就能解决一切了吗？你认为学了个诸法别人谁都不敢惹你了吗？其实呢，本尊如果是你用做坏事的话，本尊先把自己杀死。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护佑国土，保护众生，真正的出于慈悲利益众生的话，你修这个，国家有难，甚至现在这个魔鬼太多，社会不太平，那么你念的话确实能护佑国土。我也希望有些人能真正的发菩提心救度众生，也可以修修这些法，这是我们汉地的法。 这个法传承也没有断过，我们汉地也没断，但是这些太威猛的法师能悄悄修了。一切法本来都很好，但是用错了就变邪法，这是太可怕了啊！所以我现在讲心性讲的很多，我不太传这些法，特别比较重要的秘法，因为如果发心不正太可怕啊。讲到这里，大家也不要迷信别人了，你们把我们大家把我们汉地的法好好修，好好弘扬，那是最好的，我们汉地法是最完整的，这是几千年不断的传承，我们从来没断过，只是受打击，历史上受打击，我们什么时候断过呀？一代一代，一些老师傅也往下传这些啊，只是传的可能不像过去那么具体那么完整了，但是这个传承我们有啊，啊，所以这些法一样灵，并且我也试验过，我现在发现很多法反而汉地的法很灵，这是我自己做的试验，把各种传承的法我都修修，根据法本念呢，过去师父传的我念念哪个感觉到更清净，最后发现我们汉地力量更好，因为我们汉地他讲智慧讲发心，不讲光去用那个秘法去害人，这也是这个传承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法就非常正。特别咱们现在秘法从运气来讲，咱们中原地带的法要兴盛，从运气来讲，所以我们不要自卑了哈，中国人不要自卑，你也不要想外求啊，咱们汉地佛法保留非常完整，佛经是最多的，这些法还多呢，多得很，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汉地有很多法他们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啊，这是讲到天大将军法啊，这是天大将军的一个法，很厉害，那就是做玉皇大帝的大元帅啦，那也很了不起的。再往下，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你看天大将军要在四大天王之上嘛，所以四大天王要听大元帅的。要讲到了保护国土保护众生作为护法，我以前讲到过，你们知道谁护法力量最强吗？鬼神和四大天王，最多到玉皇大帝这一层天，再往上力量不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欲界的第二层天，属于地居天，地居天还有微细的执着没去掉，所以呢他们还飞不起来，宫殿要在须弥山的顶上那个地上盖，所以叫它叫地居天。再往上人解脱了，这个时候他就在虚空当中建宫殿了，所以从夜魔天一直往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一天都已经离开那个地面了。那么这些人有个什么标志呢？从夜魔天往上就是都不再杀生了，正因为不杀生，所以他们的寿命也是固定的，四大天王和玉皇大帝在这一层天的天人，他们寿命还不完全固定，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被杀死，再往上寿命是固定的，因为他们不杀生，所以他们得的报也不会被别人杀死，所以他们寿命是固定多长。那么因为地居天以下的这些鬼神也好，或者地势天和四大天王这两层天的众生，他还有执着，他还有爱恨情仇，只是比我们人清净而已，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他会杀生的，大家知道吗？鬼神会杀生，所以来说咱们都知道，我们修秘法修诸法的，包括天大将军，其实天大将军身也是一个就是大夜叉王身，他们都属于鬼道，严格来讲不是属于天人的，他们长得就是啊，身体蓝色，多少个头多少个胳膊，全身都是肌肉啊，哦，就像斯瓦辛格那个样子的，很厉害的哈，很吓人的长得，其实都属于夜叉王，夜叉是鬼道当中的领头的呀， 所以都属于大力鬼王。这些大力鬼王又叫蛋肉鬼王、蛋血鬼王啊，他们也要吃，他要吃，可以吃肉，可以喝血的。所以来说呢，有的时候他看哪个鬼做坏事，如果真发菩提心的这些大夜叉王，他有的时候为了保护众生，看有些魔太坏了，他可能把那个魔给吃掉了。所以魔看到这些生他会生恐惧心啊。你好比色界天的一些人过来了，是有威德、有福报、有智慧，但他不杀生啊，他不怕啊。所以说真正的护持众生最厉害的就是金刚。咱们知道咱们平常经常修法修的那个金刚是谁啊？金刚是夜叉王。但是他们跟着佛修过法，所以来说呢心里比较清净了，你也不用害怕啊。他们也有的可能见性都成佛了，那当然他是非常慈悲啊，虽然外在现那个威猛相，但内在非常非常慈悲，我们也要恭敬，你不用害怕。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本身是怎么来的，他是大夜叉王，他们护法最得力，弄不好就把魔给吃掉了，太厉害了。四大天王护法也厉害，四大天王其实统领的也不是天人，你们知道吗？四大天王统领的还是各种鬼道，包括龙，包括蛇，包括什么咱们平常讲的那个淡人精气的九盘图、皮舍遮这一类的，他们是吃这些的。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是统领这些的，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不听话的话，一些他们就会派这些大力鬼王把那些魔给吃掉了。所以四天王也有的时候也叫大力鬼王，不过严格来讲他比一般的鬼王福报要大，还是叫天王比较好。但是他们下边的眷属都是鬼神啊，这是四大天王。所以说你看咱们寺庙里一般都塑四大天王嘛，大家要想有力量的，那肯定是大自在天啊，或大梵天王啊。为什么不画他们？在护法殿一定要画四大天王呢？四大天王统领的是鬼神，所以说这些鬼神可以吃人呀，太厉害了。当然他们不会吃一般的众生了，他会吃魔，那不就保护众生了？所以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没办法。还是刚才讲的，也就是如果谁发愿爱统世界保护众生，然后呢发愿成四救天王，也多做功德行善积德，最后真成就四天王。所以说真正的观音菩萨现身，他是你看不到他的身相的，你只能看到他的功德。就像过去禅宗讲的一句话叫鸳鸯绣处凭君看，不把金针渡于人。也就是说就像过去一个小姑娘会绣花，绣出来非常漂亮，光叫你看漂亮吧，漂亮啊，绣出一个鸳鸯来，一看真像真的一样，真漂亮。但是他就不告诉你怎么绣的，这个技术不告诉你。和这个道理一样。同样观音菩萨也是，他光叫你看他的成就，但是呢他叫你成就了就可以了，其实你看不到他的一个真正的真相的。所以观音菩萨是无名英雄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不用千方百计想到我得看到在我前面有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我前面，那个叫观音菩萨了。你就知道当你发愿的时候，念念之间都有观音菩萨的慈悲力在护佑你成就你。再往下，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四天王的太子是谁啊？最有名的咱们都知道是谁啊？哪吒呀。我们一想到哪吒，哎呀，这不成道家的了吗？哦，这个师傅，你看你讲法又讲错了，怎么不讲佛教又讲到道家去了？其实哪吒是佛家的，给道家偷过去了，并且 严格来讲也不是道家偷的，谁偷的？是过去写小说的人偷的。主要是哪部小说呀？《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写哪吒是道家的这一类。结果咱们现代人学佛也好，学道家也好，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啦。很多人理解的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就是几本小说。什么理解的佛教就是《西游记》，理解的道教就是《封神演义》，都弄成这个样子了。啊，我还曾经见过一个人，一讲四大天王是谁呀？四大天王就是魔力红、魔力青，什么魔力兽，什么那一个了。这怎么成？这怎么成那个《西游记》了？这不，这是很可笑的。所以我很讨厌看小说，我现在都不看小说了，就是因为都是瞎编乱造。其实我过去是学中文的，我过去最爱看小说，我现在都不爱看了，因为犯大妄语，并且呢，把我们的一些观念都给搅混了。哪吒在佛经当中你会看到他的名字，你们去读《地藏经》会读到。阿哪吒王，对不对？哪吒这个词其实翻译，咱们现在普通话整理的也不对，应该叫哪吒，因为那个字哪呀，咱们念的那个哪，那个那呀，其实在寺庙里，师傅往下教这些字都是念的哪。阿难应该念成阿哪，那个难也念哪。同样，那个哪吒的那个那也念的是哪。哪吒，我想想，我们老家念的是对，我们老家就念哪吒。北京话怎么念成哪吒了呢？那个要按过去老师傅教的，就应该念阿哪吒的王，那个阿也不念阿，念阿。现在也没办法了，现在好像很多都改掉了，我好像也念阿了。寺庙里都是教的阿哪吒王，那个就指的哪吒，他属于谁呀？北毗沙门王的三太子，哎，这个还确实有点根据的，道家偷过去还是有点根据的。哪吒的故事，我们在佛教里也会看到，你在禅宗，你去看《五灯会员》呀，《景德传经录》啊，《景德传灯录》啊，这些会看到他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公案讲到这样说的是，阿哪吒王。踢肉还母，息骨还父，原话怎么说的了？大概这个意思。然后现大神力为父母讲法，是这么来的。所以呢，那个《封神演义》当中讲的哪吒自己自杀了，最后莲花化生那一段，就是从禅宗这个公案当中来的。就是哪吒，就是佛教讲的哪吒王踢肉还母，把自己的肉还给母亲。因为根据过去的文化来讲，人的肉和血液这一些都来自于母亲，人的骨头、骨髓、脑髓这一类的来自于父亲，人的情感一部分多来源于母亲，而人的智慧多来源于父亲，他这样的。所以你人体主要两部分组成啊，红和白。也就是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红白相合，那么慢慢再长，白就长成咱们平常讲的骨头、脑髓，红就长成血液和肌肉，是这样的。所以说，踢肉还母，因为肉主要从母亲遗传来，既然是从母亲来的，好，我给你，把身上的肉剃下来还给你，息骨还父。这个骨头不是从父亲来的吗？好，我把骨头再踢出来还给你。那说你把肉也踢了，骨头也踢了，那就没有东西了吗？没有东西了，还运大神力为父母讲法，他是用什么讲的呀？用什么身体讲的呀？你看禅宗，这就是公案了。你参参，所以就知道我们肉体的形象是个假的呀。离开肉体的形象，你还有大神力，你还可以有神通功用、智慧，也有一个真正的你。那个真正的你，那个才真正的哪吒。你真正的能把这个血肉骨头全部抛弃，你能找到了真正的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也就是哪吒莲花化生了。 你找不到就是泥土里化生，就是胎生。我们人体都是从泥土来，我们肉体都是从吃植物，而植物又是从大粪过来的。说了半天不还是泥土过来的吗？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血肉之躯的执着去掉，找到自己的那个不属于血肉的那个灵性，我讲到这里，你们再去看哪里去？看那个《封神演义》，哪吒在之前叫什么名字？他的前世叫灵珠子。灵珠子，珠子就是宝贝嘛，一个灵性的宝贝，那还不是人的心吗？如果你不修自己的这个灵性的真心这个宝贝，而往外追求，那就修成谁了？修成妖怪了？谁呀？石矶娘娘，就不是灵珠子，而是一块石头，所以那块石头修不成。所以石矶娘娘被这个哪吒一箭射死了，箭就代表人的箭力，类似于说哪吒开悟了，知道哦，找到自己的那个灵珠了。咱们平常的执着就是往外找的没生命的那个不灵的那一个，那就是石头，所以要把它射死，也就类似于自己这个箭力对了之后，把错误的箭去掉，所以才成就。我们老是往外追求，往外追求就修成石矶娘娘了，那就是妖怪了。我们要修这一个灵珠子，这个灵珠子它不属于肉体，所以呢它可以自己自杀了之后没关系，自己的真身出来了，那个才叫莲花化身，其实都是讲法的。将来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那个《封神演义》听啊，呵呵，里边都是讲法的。嗯，啊，回来咱们还是这样讲吧，就是四天王太子，啊、嗯，一般来讲呢，四大天王手下有八员大将。当然大将也都属于一般的众生，一般的天人如果功德大封的官嘛，啊，但是呢人家还有自己的家里人，那就谁啊，自己的太子，四大天王要生的儿子。嗯，人家这些呢当然更厉害了，所以他们的地位要比咱们平常讲的那个什么那个四大天王每一天王有八员大将，比那八员大将的地位都要稍高一点儿。在四大天王的八员大将当中，南天王手下的韦陀菩萨也属于四大八员大将之一。虽然他属于一般的大将，但是他的功德太大了，所以说他经常要有什么事儿向四大天王汇报的话，四大天王都尊敬他，都要站起来不坐着和他说话的，表示尊敬。所以天界也是重德不重利啊。嗯，这是四天王国太子，这样这个殿句哈，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嗯，就像哪吒一样啊，二位说法令其成就。嗯，所以呢大家知道了这个之后，可以经常给大家讲讲啊，要把我们佛家的哪吒给要回来，哎呦，被拐卖儿童的拐卖走了怎么能行呢？对不对？成道家的了，那是我们佛家的。再往下，若诸众生乐为人王，如果有些人呢喜欢做人间的皇帝，那么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其实当你成就人王身的时候，那就是观音菩萨，就是类似于现了人王身。所以我于彼前现为人王身，这个我是你的真心，你不能向外找外在的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是在你的心里、心灵内里，然后呢满你的愿，所以你老是想眼睛看到观音菩萨，这不可能。所以当你说话做事的时候，这中间就有观音菩萨的功德，你慢慢可以体会出来，你就知道永远和观音菩萨在一起。 这个也好理解了，不用再讲了。就是你如果想当皇帝的话，哦，你真想当皇帝，想你还得去做吧，你不能光睡觉想，也就相当于这个叫发愿了哈。但讲到这里，好像前段时间里群里有一位师兄弟看到，因为我讲，我说愿也不要有，因为有愿就有比较，就有痛苦，他就感觉到疑惑，他说那个愿也是有用啊，那还是有应该有用吧，还是应该发愿吧。注意我讲的是两个概念，咱们一般来讲，有这个愿是有用的，是什么呢？是对我们一般人想追求一种成就，因为我们世间的执着太深，你要能发个大愿，把世间的那个不好的习气毛病的这种执着就去掉了，你要发个大愿，好的愿，所以呢一发愿，慢慢的就把你的一些坏的思想念头就给遮止住了啊，是这么一种方法，所以它是有用的，所以你说也应该有用啊。对，没错，确实是有用，愿是有用的，但是这仅仅说是一种对治方法，还是用这个愿，这个愿因为是非常崇高的，非常清净的，然后呢来代替我们的一些恶念，还是以念来代替念的方修行方法，而不是最高的那个修行方法。我们前几次讲的那个修行方法是说，直接从你心上用功，把一些执着放下，把执着放下了，还需要愿吗？愿是为了，愿本来是为了叫你把执着放下的。如果你把任何执着一把放下的话，那你就无所谓起不起这个念了，一切随缘就好了。所以愿你要知道它是为什么呢？人发愿是个对治方法。我们现在没成佛，因为佛的愿，因为要成佛，这个事业太崇高太伟大了，你发这么一个愿之后，就把我们的世间的执着去掉了。但是如果你成佛了，你说成佛还有愿吗？阿弥陀佛现在还有没有愿望啊？大家回答一下啊，大家回答一下。其实佛没愿了，佛没有愿，众生有愿，阿罗汉有愿，菩萨有愿，佛没有愿。佛是空无相无愿法门，空是空掉自己内在的那些贪嗔痴的执着，无相是去掉自己对外在一切相的执着，而无愿就是你把发愿的给去掉，那变成什么？一切随缘自在，到处自在，处处自在，时时自在，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就是这样子，佛是没有愿的，不需要愿了啊，因为他烦恼执着完全去掉了，并且他到哪里都是净土啊，到哪里都能助众生啊，度众生啊，到哪里都是成就佛的事业，那就无所谓什么愿和不愿了。所以我们刚前几天讲的那一个是最高的那个成佛的概念，那也就是成佛，也就是禅宗讲的立地成佛的概念。所以禅宗也不讲什么愿不愿的，禅宗经常讲要踏破毗卢顶上行，连成佛的概念也要去掉，当然连成佛的愿都去掉，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化嘛，把愿去掉，因为他讲最究竟难下。如果你在修行道路上，这个愿就非常重要，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拉着你，不会滑坡。但是你已经走到家了，已经归家稳坐了，就没必要拿这个绳子了，是这个意思啊，就没有矛盾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些地方讲的都是，如果你想干什么将来就会成就，这一个那还是一个愿。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观音菩萨的功德，而不是观音佛的功德。观音佛可能就不讲那些话了，他可能讲有愿没愿一切自在了哈。但是呢菩萨他就要讲度众生的，他要发愿成佛的。所以呢这一段经就是观音菩萨讲的。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因为今天是6月19观音菩萨什么日来我又忘了成道日啊。好，我们今天念，跟我来念啊。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好，你们现在感觉到那个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了吗？看到他了吗？哦，好好好，呵呵，好，要看到，要感觉到啊。好，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